今天读经的经文只有一节，取自彼得前书三章第九节。让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恭读神的话。彼得前书三章第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的人。近百年来，有许多西方的宣教士为了要把基督十架的救恩带到福音未得之地，来到遥远苦难东方的中国，一生都为了中国人的灵魂得救，甚至把生命都奉献在中国。靠着神的恩典，今年教会的宣教年会，我们邀请到自称老叶的叶弗里弟兄 Finto Jessen。 我刚刚问了他挪威的话，那个 Toyasen 的那个 J-E 跟中文的叶很接近，所以他的姓有一个中国的姓叫叶。他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基督徒，他的爷爷叶永清跟奶奶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20年代到中国传播福音。他到山西省内蒙古交界处的河曲县，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新家、教堂和医院。为了这个小县城医疗卫生的发展，他们辛勤地工作了20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的教堂成为1000多名饥寒交迫的人提供了暂时的避难所。但很不幸的，他的爷爷叶永清牧师不幸在一次日军的轰炸中遇难。叶家的第二代在国共战争之后辗转到了台湾，在台湾侍奉了30个年头。叶家的第三代今天在我们中间。叶弗里弟兄1954年在美国出生，没满月时回到了挪威，一个月后转到台湾，一直在台湾成长，到16岁之后回到美国的穆迪圣经 学院完成他的大学教育。93年他带着熟练的汉语和广泛国际经验的过程里面，带着他的妻子 Sandy 还有他们一对6岁的双胞胎孩子，放弃了在印尼的工作，然后带领另外两对夫妇开始了中国长期的居住和工作。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叶弗里弟兄。
早上好，我好高兴我们在这可以见面。可是我感觉你们很辛苦听我用中文讲道，因为我的中文虽然是在台湾讲道，我是在台湾的东部跟阿美族人讲道了他们的汉语不太好，所以我把汉语、闽南话、国语都换在一起后来我们到印度尼西亚9年工作，那时候很少用中文。那以后到中国是90年是第一年去中国，那时候受到呼召省政府请我们到中国去，93年搬过去。我的工作在那边大部分就是政府领导们跟他们在一块谈话见面所以我的汉语大部分就是跟政府学习的，不是跟教会学习的。所以给你们讲到今天，因为我要给你好多的故事，关于我们那边的工作还有我们认识的人我不用翻译，如果我的中文越来越差，我就叫一个翻译过来帮助一下。你看这个杯子，第一次我到中国是一个领导一个政府领导请我吃饭。你知道跟中国政府人员吃饭还得有一个酒杯，他们的杯子不是这样子，有一点水可以喝可是在中国那个水应该满了，一直到过一点倒水或是倒酒或是什么应该满了。我们美国人一般希望低一点，所以不要乱七八糟的把桌子就脏了。可是在中国应该满了。我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子，他们说表示我们祝福你，希望你的祝福就满了。我妻子跟我常常跑到好多的地方去，每一年得走好几万里的路。我们常常跟人见面， 有的人我们以后晚上要谈话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人跟他见面，他就是一个 overflowing cup， 怎么说，一个杯子装满了水也倒出来的。我跟他们在一块感觉很高兴了，跟他们见面感觉，哎呦，好像他们给我力量。另外一种的人，我们说是一个空中的黑洞，我跟他们在一块过几分钟感觉我自己的力量现在没有了，感觉我如果半个小时在他们的旁边，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睡觉或是得回家。我今天的目的，我的题目就是让我们都了解，想教我们常常知道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容易，可是这很清楚，在彼得前书3:9，他呼叫我们做什么？祝福人，就是为了祝福人。我希望我们今天都能学习一点，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杯子，我们的生活中就装满了他的快乐，让我们呢祝福别人。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特别麻烦，特别多的事，近事，不容易解决的事，所以我们也得了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永清的工作在山西，为什么我们叫永清？因为我爷爷的名字是叶永清，所以副乡长郭玉怀给我说，你应该开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应该用这个永清的名字，所以英文说 evergreen， 可是中文这个 evergreen 应该长青，可是他说这个长青不够，长也是长青的，可是永是永恒的永，更长的even more evergreen。可是到中国去，他们说你不能当传教人，你得记述你爷爷的经商，是山西省政府的领导给我这样说。可是你不能当传教人，可是我们还需要你这种的人，所以我们得找一个方法在中国传福音，可是不能讲话，不能讲道，那怎么传福音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常常有矛盾，我们做在社会中，我们做好多不同的工作，后来找个机会，吸引人问我为什么到中国来，为什么到山西去，为什么到太原去，在那么污染的地方，那么保守的地方工作，后来有机会给他们说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神的爱，耶稣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常常有这个机会，可是偶然也有事发现了，特别厉害。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医生，名字叫伊克利大夫，伊克利是南 Carolina， How do you say Carolina？ Yeah， 你们都知道南 Carolina 就来的，特别温柔的一个 谦卑的一个人，特别聪明。他到山西先学中文2年，后来开始工作，所以差不多96年97年，他的工作他特别希望老人，还有他是帮助好多快要死掉的人，他知道怎么祝福他们，怎么帮助他们，不算就是从医疗方面，也是从上进的怎么帮助他们，为他们的病人。在山西每一次有一个病人，他问那个病人，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忘记我得换一个伊克利大夫这个故事，一会儿我要给你说我另外一个故事，因为伊克利大夫的故事是太美丽的，我先要说一个坏故事。有另外一个永清的外国人在山西工作，我们头几年在那边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工作，我们都愿意讲道，可是有一年，就是几年以前，是6月4号，你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6月4号有好多的意思可是我们不是地道的中国人的那这种的人，有时候忘记了。我们的这个外国人在山西，他有一个机会，有一个中国朋友请他到一个家庭聚会讲道，他不能避免这个机会，所以他去，忘记了是6月4号。那个晚上在那个家庭聚会全是青年人，那你知道公安局肯定知道家庭聚会在哪儿，所以他们去把那个聚会都抓了，他们30多个人，包括我的永庆的那个传教人。 把那个传教人发现他是一个南韩Korean, South Korean, 所以好像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一听他说话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一看他也是讲道，他讲道的那个文件都写得非常清楚给每一个人。所以警察就哎呀，有外国人在这儿讲道，抓他，把他到他们的警察的那个办公室去。后来家庭聚会的那个领导给我们三次教会的牧师打电话说，哎，你给耶夫利说他的永庆的人是被警察抓了，被公安抓了。哎呀，晚上11点半那个三次教会的牧师给我打电话，我一听我心里就感觉哎呦不能呼吸怎么办，这是第一次我在中国跟公安局开始弄一点事儿。所以我去他的家照顾他的妻子，有我们几个人去，后来一直等到早上2点那个人回来，我跟他问一下过得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他的护照、他的信用卡、他的钱全部为了保障过几天再得去公安局的那个办公室留下来，在警察还抓了，说好你先休息我们先祷告。后来他休息，我回家。第二天，我把他们两位到公安局，找不到他们的办公室，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公安局，在前面，他们是最后面的一个办公室。发现了不是公安局，也是安全，所以更厉害一点。一进去跟他们见面，我们先说，我知道我们外国人不能随便在家庭聚会讲道，所以对不起，我们说我们应该说的给他们。过了几分钟，那个一个公安局的一个安全的那个人说，你不认识我？我说哎呀不好意思，中国人都想的一样，我不他说哎呀他也笑了我也笑了不好意思不认识。他说去年你请我吃饭。我怎么请你吃饭？我是请，我记得有一天我请公安局的给我们前江的那个公安局的吃饭。我说我也带一个中国朋友做生意的朋友，他说哈，我也带一个中国做生意的朋友。所以我们四个人吃饭，我发现了他就是不穿那个 police uniform， 不穿那个，所以他好像是生意人，就是安全的，要看我要认识我。哦，我说你就是那个人我现在认识的。后来他说我还骂你，我跟你不高兴了。我说你这么跟我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去年你也开一个大会，有60个外国人来，有60个中国领导来，你不找我，你不请我跟你们一块吃饭。我说怎么不请你？我请4个公安局的，他们4个人都来，2个跑走了，因为看别的领导公安局不放心，所以2个跑走，我是应该请你，不好意思。但是没问题，我不是为了吃饭了要去，我是看你那本书，你刚看到的那个叶牧师一家在中国的那本书，我就喜欢那本书。说好，我给你我给你那本书。他说好，行。我们谈了一半天，后来我说哎呀，我能不能给你说我的心里的希望，我心里的梦。他说好，你说。我希望你的孙子跟我的孙子在山西这儿能好好玩，我也希望你的孙子跟我的孙子都是基督徒。他说哎呀挺好挺好我看到一个非常害怕的一个情况，变成上帝帮助我们把那个变成一个我们能互相祝福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英文说 knee jerk reaction， 我希望我们都能学习怎么能相信上帝，让他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境事能第一个反应，第一个 reaction 就是一个要祝福人的 reaction， 祝福人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永庆现在有17年的经验在山西工作，我们最希望的一个节是彼得前书3章第15节，你知道那个十五节，那就是你得准备好，在每个情况哪有人问你为什么你有这个盼望，你能回答，对不对啊？你能回答。所以我们的工作在永庆在山西就是 工作那么好，生活那么好，所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你有盼望。可是为了了解这样生活不容易，我们就多一点看这个彼得前书三章。我看到那个九节，他呼叫我们祝福人，我们能祝福人，我们能让他们就问为什么你有这个希望。因为祝福别人不算就是家人，也是祝福敌人害怕的人。可是我们基督徒一般是怎么样？我们基督徒一般不是先祝福，是先审判。 Judge 是不是审判？先审判。如果不是审判，是害怕。我回美国有一个事，我发现了，我不是你们中国的老人是这样子，可是我知道我们高鼻子的老人在美国，他们没有特别多失败，所以他们听收音机、电视台，听到新闻，他们害怕好多的事，他们害怕这个政府的事，他们害怕伊斯兰教的事，他们害怕学校的孩子们的事，害怕害怕害怕。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方法，这个是我看到在美国很容易把我们基督徒害怕。我们基督徒是应该害怕什么？不怕别的，就怕上帝。不怕别的，就怕上帝。我们的生活就应该装满了快乐，装满了希望，装满了盼望，所以我们能影响祝福别人，所以他们问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盼望，让我们回答。这个不是很难知道神的旨意，他已经给我们说得清楚。可是你知道有这个盼望的情况最难的地方是在哪？不是跟敌人在一块，跟别人很容易，最难的时候是跟最近的人，跟家里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中国人，可是我们西方国家的人一般的时候夫妇两位互相认识的太好，所以他知道我的缺点，我的妻子很容易能看到我的 不太美丽的地方我弄错的地方，我也能了解他的错误。所以我们的情况就是习惯就是常常说到别人的错误，不是祝福。是不是你们中国人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我记得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学过一个怕太太的这个事中国他们说我们不是怕太太，在中国我们是妻管严所以夫妇两位，我常常跟我们中国朋友们在山西给他们说，我听一个人给我说我妻子是这样子，我丈夫是这样子，我说好，你先给我说你丈夫的十个好，我再听一个坏，能不能？哎呀，不能不能，不容易。所以祝福我自己的妻子，祝福你自己的丈夫，容易不容易？哦，给他做饭那容易，可是给他说好听的，哎呀，不容易。所以这个祝福是在那开始，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开始的。给我们孩子们祝福了，给我父母亲祝福了。你知道我的家是一个传教人的家，我的爷爷是传教人，我爸爸是一个很厉害的传教人，学过七个语言，翻译两个不同语蒙古语言的圣经，阿弥族话的那个台湾少数民族的圣经给翻译了60岁的时候读博士，现在他有那个痴呆症dementia， 老人86岁，住在中国，因为他不能，他忘记了别的语言都有，现在只有中文英文能说，有一点挪威话也能说，别的语言都忘记了。还有中国为老人特别好，所以他就在中国特别舒服。可是你知道我有六个弟兄姐妹在我的家，只有两个能跟我有三个可以跟我爸爸见面不骂他，因为一辈子他们感觉当传教人的孩子的这个生活太辛苦了，有好多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家里也有好多这个冲突，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工作当传教人头20个年，我跟我的姐姐们，姐姐哥哥弟弟没有弟弟，一个妹妹见面，我们不能谈到这个传教的事。一谈我们是传教人，我的三个哥哥都骂我，那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一辈子就是一直祝福他们，了解他们， 靠近他们。那以后过20年，他们以后就慢慢地问我们，哎，你的工作怎么样？你为什么去印度尼西亚？为什么去中国？最后几年以前，我的姐姐那时候已经认识我的工作25年，她说我最难做的事在一辈子，我这个星期刚做的，我给你钱为你的工作，我把我的钱奉给你的差会，可是你知道我为差会，我为当这个传教人的工作特别讨厌，不能接受，可是我看到你们20几年一直跟我们做的关系挺好，祝福我们，我也感觉感动了，要回奉献帮助差会。所以最难做这个祝福是在我们最近的认识的人，不是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是容易的，认识人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我要说这个伊克利大夫啊，以前开始说到的伊克利大夫是我们永庆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夫，在那边一个专科大夫啊 family practice 啊，专科医生啊。有一个晚上我得去北京，在从太原到北京最舒服的就是坐火车，晚上的火车9点半啊，离开太原到北京是7点半早上，很好，能睡觉。9点半上火车，差不多10点半11点已经睡觉了，早上6点半起来了啊，到了北京开始工作。可是那时候我特别累，已经办了好多事，所以我坐那个火车已经习惯了。我知道因为在山西的外国人很少，只有100个外国人在300万个人口里面，所以坐那个软卧有4个人在那边睡觉，所以我好像不会说汉语，因为我怕我开始说汉语那3个人要跟我谈话，一直到2点我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我就笑了一点，我就躺下来看我的书，好 good night， 我睡觉了。可是他们3位很高兴去北京参加一个会，所以他们说话，他们开玩笑，偶然有一个特别好的玩笑，我笑了。他们看我笑，他们听我笑，哎，你能说汉语骂我？所以我起来啊，不好意思，我累了，我就愿意睡觉。可是哎呀，不好意思，哎，你为什么在太原？是不是开会在这？不是，我去北京开会，我是住太原，不可能，没有外国人住太原。我说我就是已经好几年住太原，说不可能，我不认识山西太原有外国人，就是有外国人，什么地方？我给他们介绍我们永庆这些工作。后来我说到在阳朔县，我们也有几个大夫，一说有几个大夫在阳朔县，他们开始谈得非常快。哎，我们认识你们在阳朔的大夫，我们3个都是医生，都是从3个不同的医院。我们去北京参加一个公安部的会，啊，我说好，你怎么认识我们的人？他们说你的一个大夫是在我们的医学院讲课，后来他讲课只有一个要求。讲一个星期的课，有一个医生从我们的医院得去阳朔跟他实习3天，因为讲课就是一半的那个教育方法，另外是实习方法啊。所以我们的医生每个月有一个医生去3天去阳朔跟伊克利大夫实习，说啊，那好，过得怎么样？哎呀，麻烦，每次那个大夫回来，每次一个实习大夫从阳朔回来，可能最少有2个星期他不谈别的事，他就谈伊克利大夫。谈什么伊克利大夫的事？他说你的这个大夫，他每次看一个病人，他不是借着护士了解病人的病历，他就是亲人问那个病人你有什么事，很客气的听他说话。这个人是阳朔县的，他们的土话一般的太原人听不懂，还有他们这个农民，他们没有这个医疗的教育，所以不了解怎么说。伊克利大夫很尊重他们，所以他们说不算就听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病例怎么样，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也摸到他们，把他的手放在肩膀，也很尊重他。不算，这个农民也求得不得了， 别的大夫，从太原的那个大夫不要靠近，一个里一直靠近。后来你也知道，他也每次跟病人问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那个病人肯定说哎呀那好那好，他就伊格里大夫给他们祷告。后来这些人医生们说哎呀为什么伊格里大夫那么好，我们的医生们都是说到那伊格里大夫。我有机会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受到那么多的爱，从上帝受到那么多的爱，我们要回那个爱啊！所以上帝就给我们命令给别人爱。所以我说伊格里大夫是因为是受到上帝的爱，耶稣的咒他，他到这儿就爱上帝创造的人给他们服侍的。哎呀，他这个事有现在快到一点，早上一点还没有睡觉。后来他们三位谈这个事，也我们谈基督教的事。后来一个人他说你们基督徒很好我能承认，可是我是我的医院的这个书记。你知道我们共产党我们也是爱人，都是为了人民。另外两个医生就开始笑了一段，开始 just laughing 啊。后来我们都有机会谈一谈，可是我看到伊克利大夫他的见证特别好。也有一次伊克利大夫是在工作，他有一个人，他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啊，两个都病了，特别厉害。后来伊克利大夫发现了那个一个女的一个孩子不能救她。他要快要死掉了，所以他照顾这个父亲，母亲已经不在，他现在只有一个孩子，真的祝福这个人，给他一个上进，跟他祷告啊，去他的家好几次，那是几年以前。那再过几年，这个人特别穷，慢慢的就没有饭吃，他偷些东西，从一个卡车的后面，他偷些东西被警察抓了，警察去他的家。发现了他的家有好多从别的地方偷的东西，也发现伊克里给他的圣经，也有伊克里大夫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来抓伊克里大夫，把他到那个公安局的办公室啊，在阳曲县。过了两三个小时，我们阳曲县的中国人员发现了，他们给我打电话，我给太原的公安局打电话。他们给阳曲县的公安局打电话，你不要叨扰伊克利大夫，他去办的事比我们中国医生们能办的事好得多，你不要叨扰他，你要支持他，你要祝福他。所以这个是中国公安局给我们的医生保护一下。所以我看到伊克利的这个特别表示这个怎么祝福人，在什么情况他就是祝福人。可是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不容易了，不容易祝福别人，我们自己有哪受的，我们自己不了解怎么做，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做一个 full cup， 一个满杯子。我只有能给你多一点的例子啊，有几年以前我有机会回到甘肃去。为什么说回到甘肃去？我爸爸去学习蒙语，他先去甘肃，在兰州学习蒙语，后来帮助翻译蒙古圣经。我的哥哥 David 大卫是在兰州出生了，他就过了六七个月就出事了，有小儿婴儿的那个病，不知道是什么病啊。所以我们回去兰州看看我哥哥以前的那个地方，还有我爸爸妈妈以前工作的地方。到了兰州，有一个人我有机会见面，名字叫周安莹，是一个牧师，在兰州的教会，女的。他是那时候差不多70-80岁，从太原到兰州我是开车过去，所以到内蒙古、宁夏每个地，我有一个中国牧师跟我一块去，他每个城市给我介绍那个城市的教会还有那个牧师，都是跟着那个黄河。到兰州已经有10来个牧师跟他们见面，还有在临汾跟差不多100多个牧师们见面。他们都说到这个周安莹，他们是在兰州受培训啊，也去啊，不是兰州商学院，可是受到影响。他们说最影响他们就是这个周安莹。 到了兰州，我们有机会听他讲道，后来去他的家听他的故事。他是这样子，他是河南的，他是在河南出生了，可是他只有几个月是被一个人买了。这个人因为他的家是非常穷的，就是30年20年代可能啊，特别穷的一个家，所以被一个人要卖给富有的人。那个富有的人偶然有困难不能买，所以这个中间人把这个小女儿就扔掉了，在垃圾的地方。有一个 Methodist， Michigan 州来的一个 Methodist 传教人， Methodist 怎么说啊？水西道啊，对。他们两位传教人是走到那个村，听到这个婴儿哭了，问一下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说有人要卖，好，我买。所以这个传教人买这个中国女儿啊，让她在他们的家里长大。这个女儿跟那个美国来的传教人的另外的孩子们一块长大了，学英文，去美国学校。上大学的时候也回美国，到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那个 Seattle 的太平洋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的大学。他去那边差不多三七年三八年快毕业，他是一个护士，要回中国，可是中国已经开始抗日的时候是不容易了，有可能是40年41年，所以他去印度，在印度当一个护士好几年二战完了以后他回到中国，45年46年到了中国，到了河南，跟他的父母亲从美国回来他们合作了2-3年。48年他看到共产党快要解放了他把他父母亲说，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得回去，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时间刚到了，我得留在这儿。父母亲跟他吵架说，不行，你应该跟我回去。他说，不，上帝教我，我感觉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能祝福，可是你在这儿就是做麻烦，不可能有外国人在这儿能接受了。所以他们回去，周恩莹还是英文名字叫 Laura Jo， 周恩莹一直留在那边，在河南。过了几年也是被共产党的因为他开的教会，他把那个教会一直开了到50几年，我不知道所以差不多54年55年放在监狱了有10来年，到文化大革命他把他们把周恩莹搬到兰州去兰州就是65年到78年在那边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能离开他的家，有10来年不能离开他的家，就是当护士，给这个单位当护士。78年因为改变中国开放中国开门了，所以他们也把这个周恩莹自由去。那时候他们要把大学都打开了，大学的老师们都不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大部分的老师们太多的困难，所以他们叫这个周恩莹说，哎，西北大学在兰州，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教英文，所以他当一个英文老师在那边。后来他过1-2年把那个家庭聚会在兰州越来越多，也大，最大的家庭聚会就是他的七八年七九年八零年八一年八二年，丈夫把内地会最大的兰州的教堂要打开了，他们叫周恩莹说，哎，你就当这个三次教会的牧师。他说，不可能，我也是家庭教会的牧师。他说两个都做。所以我跟他见面，95年96年第一次跟他见面，他那时候有100多个家庭聚会是他管的，还有那个三次教会是他管的，每一个黄河旁边的教会我见面的牧师们都是被他受培训的。我听他的故事我就特别感动了，后来每次我有机会把人从国外到兰州去，就是他的工作。有一次芝加哥的一个团要过来教英文，我说，哈，你们到兰州去教英文，在那边的大学我们有关系，可以跟几个大学见面练习。所以我们安排这10来个外国美国人，芝加哥的人发现他们要教英文在兰州。到了兰州，他们安排的大学不能接受他们，你知道在中国做2年的计划在最后一秒钟全部改变了 所以那个大学不行，在一天以内我们呢换到另外一个大学，刚好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中国社会研究所研学院的西北分部，他们有130多个graduate students 研究学生，他们都要多一点学英文，所以我跟那个院长见面，要安排我们的10个老师给他们2个星期的conversational 英文培训。跟那个院长见面，他的英文特别好，特别好。我没有想到，所以我问他，你是在什么国家学习英文？英国、美国、加拿大什么地方？他说我没有离开中国。是不是你去北京的研究学院或者西安的 language institute？ 他说没有，我就是在兰州学习。什么地方？兰州西北大学。你的老师是谁？邱安英。我说邱安英是我的朋友，他也是你的老师啊。他们说我最好的老师就是邱安英，最美丽的、最优秀的老师是邱安英，最影响我的一辈子就是邱安英。我说是的吗？我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好不好？已经20年他们没有见面，十来年没有见面。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们听到他3年以前出事了。我说我是4年前跟他见面了，我知道那时候他很健康了。如果他还在，要不要跟他见面？哦，肯定要跟他见面，可是他已经出事了。好，我给他打电话，他接电话，还没有出事。他过到这个研究学院，跟这些院长跟他的副院长见面，这2、3个领导一看周文英，他们把他的手就保护他，他们开始哭了。我不容易说这个故事，因为我看到周恩英的影响在全北中国特别大，特别大。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在经世在难受的时候，他能祝福别人，他的生活就是为了祝福人，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怎么祝福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心里可能知道我们希望被别人怎么祝福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祝福别人。可是我以为我们在家里可以学习祝福你的丈夫，祝福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们，祝福你认识的人，开始祝福别人。特别在近视的时候，在一个 crisis， 你祷告请上帝帮助你，让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祝福人。你在教会也祝福教会，你奉献的时候不要我给太多了，这次我的钱不够啊，那不是祝福教会，希望能多一点给，能多一点帮助。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在中国不能讲道，可是我们祝福人的时候比讲道好得多，因为人受影响要了解。我看到最优秀的基督徒是在祝福人的时候，是代表我们的上帝做他的旨意。
诗歌本，你打开259首。圣诗259首，我们连唱第1节、第2节跟第3节。
我就心中